咱俩不，现在可以聊点不能聊、不能录、不能播的吗？
你要聊什么不能播啊？
操你妈的！
此处很和谐。
我靠！这有点过了啊！
这有点过了。
这是像样，
这
是
有点像样了。
此处更和谐。
哎，不过这两天快递真的是被坨坨吸
了。
完，
我操！我
说一下，
什么都没在吸溜。
你们等会儿拿手机，要是拿手机录的时候，不要用那个胳膊蹭桌子啊，蹭着桌子呲啦呲啦的啊。
我在床上。
好，
你在床上最容易出问题，就完全够用。你电脑内存越大，
是不是就这
么够了？哎，我觉得他这声有点大。哦，我刚屏蔽了，我操！他这声有点大了，过分了，我操！
电子游戏、成人玩具、音乐科技、电影美剧。多知道点有什么不好呢？趁着你还没老，游离在屌丝与文青之间，徘徊在高雅与 low 逼的边缘，这里是就知道扯淡的杂家杂谈。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就知道扯淡的杂家杂谈，我是主持人鹿子，欢迎大家收听最新的节目。哎，一转眼呢，这个十月份这个假期已经过了哈，这个。恭喜您，您的假期已经本年度的公休假差不多都休完了哈，开始进入年末收尾。然后呢，本期咱聊点接地气儿的话题哈，聊点就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聊点吃鸡。来，也是几位老朋友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百度喽。
大家好，我是小瑞。
大家好，我是椰子。
大家好，我是秋深。
哎。本期有小小瑞哈，小小瑞是属于乱入哈，他基本属于旁听级别的，在本期节目里哈，基本上就听着我们四个大老爷们在这扯犊子。来，咱先进主题之前啊，咱先还是老规矩啊，先一人说一条就是最近比较关心的新闻或者是关注的什么其他东西啊，大家来畅所欲言，先热场哈。来，陆总先来。
最近那个。我拿到了 Apple Watch 第三代、
嗯、
然后大家都关心这个移动网络版本，
对对对对对对，打电话
果然不能用，
果然不能用开心，
特别牛逼，就是
它是只能用它那个专门的卡，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样，就是 Apple Watch 在你插卡了之后是手机插卡，这个表本身是不插、
嗯，
然后呢，在9月28号以前呢，你是可以把手机插了这个上海的，
嗯、
然后郑州的，反正就是河南一部分卡，上海一部分，国内应该是有连中国联通应该是有五个城市吧、
嗯，
五个城市的卡插完了以后，你跟手机配对以后，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移动网络了。在9月28号之前，这个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嗯，
其实是一张 SIM 卡，就是你手机的 SIM 卡、
嗯、
你的手表只是绑定了你的手机，并不是说你还要新去办一张卡或怎么样、
嗯、
然后呢，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服务也是完全免费的、
嗯、
可是9月28号以后呢，工信部就把这个牌照暂时收回了、
嗯、
所以说中国联通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激活，但是9月28号你就拿到 Apple Watch 这个一蜂窝版的呢，你还可以继续用、
嗯、
是怎么回事呢？它主要是可以让你在手机和 Apple Watch 之间建立一个网络。现在咱们用 Apple Watch 的时候都需要是手机蓝牙也打开、
嗯、
WiFi 也打开、
嗯、
它其实 iCloud 账户同步了以后、
嗯、
你才是一个设备、
嗯、
但是呢，如果说 4G 版的这个可以使用了以后，你手机即使说你今天出门了，你手机落家里了、
嗯，
给你手机发微信的所有人发微信的，然后就是只要是通知中心显示的，你 Apple Watch 上显示的，包括打电话什么的、
嗯、
你手表都可以收到、
哦、
你只带着手表出门你也可以接你的电话，
我操，这个
你也可以回你的短信、
这个、
对对对对对、
啊。
而且呢，据说明年正式商用了以后是有费用的，
嗯、
每个月10块钱、
啊，那还可以。
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已经连就是弄出了双卡双待的这个版本、
嗯，
就是所谓的双卡双待，就是你首先把你的这张，把你的这个 iPhone、
嗯、
随便插一张卡。
嗯，
你想要同步到 Apple Watch 上的这张卡、
嗯、
你插上了以后呢，你就跟你的手表配对、
嗯、
配对完了以后配对成功了，你就把这张 SIM 卡拔出来、
嗯、
然后你再插一张你想在 iPhone 上面用的卡，这样的话你手表是一个号、
嗯、
你手机是一个号、
嗯、
但缺点就是说你的手表可能不能同步你现在在用 iPhone 上面的这些信息了、
啊、
对、
嗯、
对对对对，是这样。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接打电话的话、它手表是带麦克风是不是，就是
对，手表是带麦克风和扬声器的，手表带扬声器，
啊，那全是免提了。
对、
啊，
然后你还可以配合你的 AirPods 进行使用，
嗯、
就蓝牙耳机也好 ，AirPods 也好都可以。
嗯、那还挺牛逼的。嗯，
对。
然后秋生呢？秋生
啊，事情很多，我想慢慢说，从远说到近，好吧？最远的是鹿晗，对
啊，鹿晗，对，
在
这个是确实确实是要说一下，
最后一天帮新浪完成了一个年度的 KPI， 对，
嗯，对，据说是直接当天新浪微博对短时间内崩
了，
整个，
然后从此引出了就是肯德基，
对，
命苦啊，
跟肯德基有啥关系啊？
肯德基，鹿晗不是肯德基代言人吗？
代言之后，然后呢？
代言人啊！
哎，先听说，肯德基一开始找了柯震东代言，柯震东被曝吸毒。
哦
哦，对对对对对对。
薛之谦代
言，然后后来又找了那个谁，薛之谦。
哦。
找了鹿晗代言，鹿晗一下子就，也懂的、
嗯，
现在也好像不太受待见了。
这肯德基这个，
他这个有点那个
那个。
诅咒，肯德基魔咒啊！
肯德基历代这个代言人里，好像就
还有 TF
陈坤，还是
寿终正寝是吧？
还有三小只
TFBOY， 过两年人设也就崩了。
再行，然后再就是今天上午那条新闻，
再一个是薛之谦复出了。
啊，薛之谦那事儿还没过吗？
嗯，
复出了呀，他风波已经过去了嘛，所以昨天去参加了，
对，他发了，
参加了
他发了朋友圈，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蒙面歌王嘛，然后
蒙面歌王嘛，
然后第一条微博遗憾，就一下子就还有还没脱粉的紫中粉不是在那边狂留言嘛，还帮他刷到热搜榜第一，估计很快就要回归了。
嗯，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哎呀。娱乐圈那点事儿吧，咱就也不站队，咱们就吃瓜看一看就好了。
昨天晚上出的吃瓜事件，彭于晏
对最劲爆的算是
公司 CEO，
对，还是据说这个男的
是
一个
出柜，
发音发对了，
对，出柜就是嗯，大家懂得出柜。那个男的长得是真寒碜，
寒不寒碜先放一边，啊，
真寒碜，
这男的是真有钱，
真寒碜，
这男应该是真有钱，
真寒碜，说实话他有钱哈，我也觉得太可惜了，
79位好像是，
那都不重要，真的就在我心里面就是明星出柜哈，都得是长得那样的，你知道吧，就是要不就是长得，哎，你懂，你们反正你们懂的就是那样的，就是这个男的是真寒碜，他绝对刷新了我对同性恋群体的看法。
哎呀，我比较关心是这个新闻是谁发的？
吃瓜吃瓜，
好吧，那就吃瓜。
今天不是有消息说嘛，说是这个新闻呢，说是有涉嫌炒作的嫌疑。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某一天就是他们在一个高端的聚会上，然后就是说有人听到，就是说这个当事人之一就是那个某。投资人就是高级投资人说彭于晏是我的 LP， 然后有人就是说嘛，就有人可能没理解，那 LP 在他们经济学里的可能什么是什么是投资人还是什么，反正是一个专用名词，然后他们没理解，可能以为是老婆的意思，可能就是
可能觉得是个误会，哎、就是说说这个男的吧，朋友
那男同之间都称呼为老公老婆，
不清楚，
这
个谁知道啊？这有机会你可以问问咱们认识的朋友，
好吧？
某听友，
嗯，某听友，嗯，然后小蕊，你准备什么新闻啊？
我要吐槽吧，算是，因为最近某重大事件，所以说导致我最近，所以说导致我他妈买不了淘宝了
啊！对你
买什么东西都说不好意
思，你先说一下，你是在北京。啊，
对，
一定要划清一个地区。
但是我这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不是想买刀吗？前两天，然后确实是所有的都不发货，淘宝所有都发，但是我在京东，我昨天买的今天到了，京东还是牛逼。
北京送北京啊！
你也在北京啊？
对呀、
啊，
我昨天去宜家都没买成。
嗯，
不是，我是地铁。
他坐不了地铁，
以后带了身份证，他没法回家。地铁不让上，
这比较尴尬。
宜家没有逃出的啥？我去宜家，我还以为你就弄把逃。
对，宜家是没有陶瓷刀的。对，
早说
呀！对，宜家都是金属刀。
对，宜家那个不锈钢那个
刀。不是，关键我想买把陶瓷刀，
啊、
也许不会被检测出来，万一就那种。所以我去了呀，是不是？
他买个陶瓷不被检测出来，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是什么电影来着？忘了，反正就他们拿陶瓷还是塑料做把枪。
那个
周星驰赌什么
啊？对，好像类似那个
赌神，不是拿陶瓷做的刀，然后还有什么拿骨头做的子弹、
嗯，反正挺有意思。
对这个系列，反正
枪和子弹，
对对对，
枪和子弹啊。
吃个三明治，拿个手绢就给子弹给他了。
椰子
啊，最近有一个片儿特火，叫那个《天才枪手》。我虽然还没看，但是我看那个预告片儿，我操，这是我近一阵儿是我看过预告片儿就巨想去看的一部电影，泰国片儿。讲的是就是一个天才少女吧，算是，然后帮一个富家子弟就是考试。
嗯。
对，就是
作弊
我
帮富家子弟考四级、
哎、不是他不可能就是替考、
嗯、
他不是那么简单，他是跟那个富家子弟一块考，然后他帮那个富家子弟怎么作弊、
嗯、
反正我还没看了嘛，大概看这个情节还挺好看的，真的。
他俩同时去考场，他做完以后想办法把答案发给他呗。
哦，对对对，好像是这意思。
哦，
那建议他们听一下咱们之前那些节目。
对
但是拍的特别惊心动魄，我操，把作弊这个事拍出来了，间谍的感觉，真的，拍出了007的感觉。
嗯、这电影好像最近还挺火的，
刷新了各种记录。
嗯，好像据说是这个电影，我之前看了一句话评论，说这个电影刷新了你对之前泰国片的认识。嗯
啊，对，我也看上这条影评了。
对，那个但是那个女主那还有那一个女配角都特别好看，我也特别喜欢，但是男生就算了，泰国的男的我有点看不顺眼。
你确定那几个女的真的是女的吗？
你确定那几个男的是男的吗？
我操，别逗啊。
男的应该是男的，女的是不是女的这不一定。
男的为什么是
男的？女
的
有整成男的吗？
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呀。
有
女的要整成男的。
对啊。
其实女的整成男的比男的整成女的要容易一些。
对，一个擀面杖的事儿。
那擀面杖
什么鬼？擀面杖可还行。
就他好我也好嘛。
行，可以，这个
可以。真的很少听说有女的要整成男的。
有，确实有，确实有。嗯，
叔叔体制内。
体制内可还行，
体制内还行，
啊、
全都懂
啊，不扯，不扯啊！我也说一个电影嘛。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日本的电影，叫《生存家族》。那个电影啊，其实剧情就是说他在表演上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亮点啊，他这设定挺有意思的，
他
就是比较扯比较胡逼的一个设定吧，我认为可能是漫画改编的，我没具体查过。
嗯，
就是说某一天呢，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都不能用电了。 就是不能用电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连充电宝或者是干电池里面的电都不可以使用了，
是
不
可
以使
用
了
还是没电
了？断电了，
就是没
电，
就是没有电，就是没有电，
就
是
没有发电厂，
都没有电了，
没有发电，
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电这个东西
突然间消失了。
从地球上消失掉
啊！就是我即使之前存着干电池，但是里头也没有电了。
对，不能生产电
啊，
电不能产生，用任何方法都不能产生。
这我好像
就是这么一个情景。
那我觉得这个设定不严谨，他还不如说什么世界末日，然后
电，人家就说了是设定嘛，跟着走。
对，就这个设定，
啊、好好好，
你就跟着，你就设定这个情境就好了。
啊、
就是这个设定非常有趣，
嗯、
就是讲的是。一个家庭和整个大环境就是怎么在都没有电的情况下，就是所有都回归到原始，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比较有趣，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生存环境。
确实，这设定是有点那个。
我操，没有电，
比较漫画，
就相当于无数个你生存无数个要素里面，突然给你少了一个。
不，没有电应该是少了80%。
这个电影、不是电视剧吧，这好像是吧，
这是个电影，
电影、我记得好像里面有一个情节、我也是看的一个影评推荐之类的吧，里面好像讲到一个情节是那个爸爸去上班，然后门口的那个电子门锁是锁着的，然后怎么也开不开、最后人都是往上撞，硬给那个门撞开的。
对
哦，他是在某一时刻瞬间消失是吗？
对，就是整个都消失了，长达差不多电影里面描写应该是2年时间。
我操，
就是他们没办法了嘛，他们从那个就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基本上就相当于横穿整个日本，然后到他就是乡下的那个就是祖宅吧，
爷爷，
就是说那个对爷爷或者是姥爷家。
韩国有釜山行，日本有冲绳游。
对，就基本上就是那么个感觉，非常有趣，就是
然后过上了中国的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
挺有意思的。
他是要干什么呀？这
可以
是要生存吗？
就是活下来了。
他们没有办法活，他们在城市里已经没有办法活着了。
为什么呀？
就是
没
有
电，
生产力啊，
所有地方都是需要电来供应了。
就是他那个前面有个前，就是大前提，就是比咱们现在对电的依赖还要深。
对、
就是、
你想想、
那个、
首先他们没有办法供水，已经没有办法供水了、因为你
做饭什么的全都依靠
水，是要从你的那个什么抽出来的吗？
哎，如果咱们现在
当然用不了，
如果咱们现在没有电了，
是对，是什么都用不了，什么都用不了。
我觉得咱们现在没有电了就很可怕，
只收现金不能用提款机、对不对、
老家就是终点。
对，
而且你想，叶子，如果说今天晚上就没有电了、你兜里的现金花完了，你卡里的钱是取不出来的。
对啊，
你就没有
钱了，不能用手机支付，
你手机也没有电。
我操，
你没有 WiFi， 你没法洗衣服。你如果说楼层比较高的话，你水泵可能也是靠电的，水都上不来。
你下楼都成问题。
你家灶台打火也要电池，
你怎么上城里面？
你手抓饼也好不了。
而且想想
冰箱存不了东西，
然后地铁也死了，你回不了沙河了。
我不是回不了沙河，我是回不了市里。
你都下不了楼，
你不用上班、
啊、
你也不用上班了。
对啊，
哎呦，
没法工作。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合理，没有电了，这种电子门什么的应该是可以打开的状态，不应该往上撞。
那不知道是为啥了。
哎呀，这都无所谓了，
不要纠结这种设定，不要纠结这种细节、
嗯、
就是说反正就是他这个电影反映的就是说我理解他的想表达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过于依赖这种高科技的产品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忽视我们最原本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包括就是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那些什么邻里关系啊，家庭的关系啊，包括他其中有一个描写挺逗的，就是说那个日本有个家庭主妇嘛，他们就是家里面老人寄来一条现钓的鱼，然后他们都不吃，就说哎这个东西好恶心，家里没有人会杀这条鱼，就是虽然是有点夸张，
吃外卖吃惯了，
对，就是特别特别的逗，就后来他们都吃疯了，就没招了，他们去吃水族馆里面的鱼。
哇塞，香疯了，
就是这种设定特别特别的逗，就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现在已经有缘了吗？
有缘了，有缘
了。B 站有缘，
比较好找，
我下面还没看。
嗯，就是我看完这电影，我突然觉得咱们可以这围绕这个话题，就是突然某一天，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样东西消失了，我们是
怎么，对对
对，我们怎么应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真的是可以聊一下。
其实，电消失了这个话题，中国有一个。中国综艺已经做了很久了，
嗯，
就没有电吧、
嗯、
烧饭烧菜全都用炉火烧吗？
对啊，
但是本来就在农村，
黄磊和何炅的那个向往的生活几乎都没怎么用到电嘛，全他们都是用火烧。
是啊，所以说就必须在农村了嘛。
对啊，那你直接说那个澳大利亚那小哥不完事了？
也是啊，基本这种很生存的。
对，
就是贝爷会用到电吗？
嗯，
不会。
贝爷会用到
电，这个状态了。
贝爷身后有个摄像大哥。
行吧，行行、哎、
行，
咱们既然都就是闲，刚才闲扯了。
你看，说到贝爷了，这种
生存
技，
咱就
如果把你一个人，
咱就对
99个人，
好自然，咱们好自然的转啊，咱现在好自然的转。就转到了本期的主要话题哈，本期的主要话题咱们就是聊吃鸡哈。最近就是说，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关注哈，就是说在朋友圈或者是互联网，就是微博上，经常会有人说啊，吃鸡，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太玩这款游戏的人，可能不理解吃鸡到底是什么。
今晚吃鸡，
咱们就聊聊
大吉大利。
对，
哎，是不是说法？
吃鸡到底是什么？
哎，据说好像除了中国以外，别的地方赢了是吃不同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对，因为他在那个英文版里面是什么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嘛，就是说翻译成不同的版本总是吃点东西，好像是日本好像是吃什么猪排饭之类的。
日本好像不是，日本大阪烧，
不知道，反正吃个东西，肯定是吃一个东西。就是吃鸡，好像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吃鸡它是一款。电脑上的一款生存类的大逃杀类型的游戏。简单讲，什么叫大逃杀？就是如果你要是看过日本一个电影《大逃杀》，或者是美国那个电影《饥饿游戏》，你就会了解这款游戏是什么。它就是那个电影的那个游戏版本。简单说呢，就是说有100个人，然后呢他们乘坐一个飞机，这个飞机把他们空投到一个孤立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岛会有毒气释放，就是缩小你的活动范围，然后这100个人呢扔到岛上，然后你是光着身什么都没有，你落地捡武器，然后互相残杀，最后100个人当中只剩一个或者是一个队。
对，就有点饥饿游戏的感觉，
或者4人队，
饥饿游戏加大逃杀。
对，就是最终胜利就是只能是一队或者是一个人，就是这样类型的游戏。这是目前来讲算是互联网范围内算是最火的游戏了吧，
没有之一。
对对对，
最
火游戏，而且它是把电影大逃杀和饥饿游戏两个游戏，就是两个电影混在一起，两个元素，就比如说他把大逃杀中100个人的元素拿了过来，他把饥饿游戏里面分区轰炸和带毒气这些就是定点去赶你这个元素也拿到了这个游戏里面。
不过这个吃鸡它并不是第一个这类游戏，之前那个 H1Z1 还有那个 DayZ 都属于他老前辈。
对，
是同样一个工作室开发的嘛，
一个制作人，
对对对，
一个制作人，
对，
蓝洞嘛，都是蓝洞。
不过都已经死在了路上，死在了外挂。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之前不是一个工作室，他是只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目前在蓝洞就职的这个制作人，他是之前最早呢，他是给那个《武装突袭三》做了一个 mod， 然后后来呢，他给 H1Z1 设计了一个这个大逃杀的这个模式，然后之后就火了嘛。火了之后呢，他由于运营的问题，包括外挂的问题，就是说他没运下去，然后他之后又重新做了一个，然后就被蓝洞看上了，然后他就。放到了现在这个绝地求生，就是我们说的吃鸡这款游戏。
现在还有接下来之后还有堡垒之夜，
堡垒之夜这种模式后期了，那个是主机上的一款，就是也是类似于绝地求生吃鸡这种模式的一款游戏。
虚幻四引擎开发的。
对，现在这个模式非常火呀，
我觉得 COD 也会开这个。
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 COD 开的话，那我觉得
吃鸡就是现在那个大逃杀这款可能就没那么
火，不，
因为
COD 在你想象中是完全就是和咱们想象不一样的。COD 的一个实验，
彩虹六号如果有
COD 的一个实验报告，
不会的。
COD 的一个实验报告显示说 COD 主机用户占 99.9%， 只有 0.1% 的，
很少有人用 PC 玩，
对，用 PC 来玩 COD、
嗯、
虽然说咱们这种习惯用键盘鼠标来玩 FPS 的游戏，但是 COD 在主机上面是有绝对的诠释的，那主机又不会开发这种大的版本更新的模式。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由于他们起步过于晚了，现在绝地求生的那个用户基数已经太大了，它现在已经全球累计卖出了1500份，然后它已经连续23周占了，就是说 Steam 销量的排行榜第一。
对，而且 COD
它的基数现在太大了，
而且 COD 这一做是二战的，它做大逃杀有点缺心眼。
对，我觉得是可能不会那么让人感兴趣。
不过大逃杀现在这个 IP 整个就带火了一个。带火了一个游戏类型，
对，
就是大逃杀类的
游戏类型。
大逃杀类的，你就各种看各个手游平台，就各种预约，全都是大逃杀。
对对对，
就是 TapTap 它那个整个一个排行榜，就第一页全是大逃杀。
那你们有人玩了吗？嗯、
玩了，我玩。他出的那些现在能玩到的，我全玩了一遍。
感觉怎么样？
感觉都是半成品，没有一个是体验是比较完美的。
你实话实说，大逃杀第一个版本也不怎么样。
对
对，不过你看那么多预约，都知道他后面再过一两个月，也许12月份了吧，12月份他会有、
嗯、
一大批出来。现在大部分都是属于内测或者封测阶段。
我觉得在手机上玩这种类型的游戏，它有个问题，
啊、
它没有办法，就是它没有办法非常完美的。就是完善，就是吃鸡这个游戏的一些精髓。你首先在电脑上的绝地求生呢，它首先它的设定，它的游戏本身设计都非常的真实，它包括它有非常真实的弹道啊，包括物理冲撞啊。
对对对，
你在手机上这些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对，
没有办法精准射击，你都没办法做到。你说你怎么去玩一款射击类的游戏？
确实是，主要是那个。沉浸在那个世界里面，这种感觉，
对，
比较吸引人。如果
你这个脱离感一旦就是屏幕非常小，你就脱离出来了，没有那种感觉。
对，大逃杀那个手游基本上都是在1到3分钟嘛，基本上
30人，他那个一局是30人，
对，基本上人都特别少。
手游是以碎片时间为主要用户的，就是你可能等公交车的时候玩那么一两局。或者说你中午吃完饭了打这么一会儿，其实王者荣耀已经算是深度手游了，你要一局可能打时间长了得10分钟、
嗯、
包括炉石这种磨叽起来了也是很长时间的手游、
嗯、
所以说
炉石磨叽好长。
对，就包括之前那个秋生玩的那个，说是就是魔兽团队做的那个光明大陆还是什么的那款手游
啊，不是，是网易团队玩、
啊、对，就是
做的
那款
仿着魔兽
带40人副本的那种，我操！你真的想玩的话，你整个手机一天就要挂在那儿，你什么都干不了。这种重度手游的用户其实还是很小很小的，
对，
就是他想就是类似于走这种快节奏的一局两局《皇室战争》这种风格的游戏，但就不能体会到这种大逃杀的精髓了。就像你手机里如果做一文明的话，那肯定火不起来，对吧？文明在电脑上，你可能一天就过去了。你要坐电脑前面的话，
但是真的有一款文明，说实话，就有一款简化文明，它都是简化版，
对对对，肯定
都是
简
化
版。
文明一文明，我神级，你一个人跟8个电脑打，最后会。起码要16个小时起，
对，这
要打得慢的可能更长时间。
对，就包括刚才说为什么 COD 不可能出这个大逃杀类的游戏，大逃杀游戏里的弹道什么的因素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远距离的话你直接瞄开镜瞄根本打不着人。那 COD 这种游戏
明显能看到子弹是下坠的，
对， COD 这种游戏我操，镜在哪子弹打在哪，
对
吧？对，虽然说 COD 虽然也有弹道偏差，但是它是那种就是可能后坐力的扩散或怎么样，它不会说我准心瞄到你打，其实打不到准心那个点，它是没法做成这样。
嗯，
确实是大逃杀，哎呀，就是我觉得它上手还真挺难的，它又没有 它现在还是测试阶段啊，
一直是测试，
过了吧？过了 early access 了，
反正没有任何的教程，
对，没有
真的
新手模式。
我操！就前两天咱们玩的时候，我是第几次玩，反正五只手指头数得过来。
我也是，
真的不会玩，我操，不知道干什么。
你知道大逃杀这种对新手特别不友好，它首先它没有单机模式，它没有新手教程这种东西。
对，
虽然
说新玩家都是卡在刚开始。
对，就比如说我跳了伞，我首先我不知道开伞要慢，我可能我要是作为一个新手单排的话，我可能很早就把伞打开了，晃晃悠悠的才下来，等你下来下面已经被扫荡干净了。扫荡干净了以后呢，你就捡不到好的武器，你捡到好的武器以后，你很有可能你一开始还见不到人，就等于你见到人了以后呢，你不知道这个武器的特性怎么样，你就打不死了。
对对，
打不死你就死了，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吗？高手越来越牛逼，菜的人越来越菜。
对，所以需要人带，
需要人带嘛。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你刚开始可能十几个小时都是在了解这个游戏。
对，
完全是在了解。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在所谓的落地成盒，落地成盒就是这个游戏的表现，就是你死了之后啊，你的那个身上是形成一个箱子，像个盒子似的嘛，所以说大家形容就是落地成盒，或者叫跳伞模拟器，因为
跳伞模拟器还
是
什么？我操，
是跳伞下去的，就是你刚模拟完跳伞，落地完了就成盒了，就是说明
只有一个
新人非常不友好。
所有的游戏体验只有跳伞一项，
对，只有有跳伞。
对，这是个跳伞游戏。
很多
哎，不过他跳伞做的真是他妈
不知道怎么死的，
逼真。我觉得他所有的系统做的都特别好。
你看那些精彩击杀什么的，就很多就是还没落地呢，底下已经拿好枪了，给你直接在天上突突死了。
对啊，这个游戏它这个高拟真啊，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游戏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对，
就是说你在打这个游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外部学习的。
对，
就是
比如说你甚至了解武器特性什么的。
对，你有的时候你需要，真的是你会某种角度，你会强制你会学习一些简单的军事技术，比如说你去怎么观看那个瞄具，怎么把那个瞄具的那个归零位，怎么测用瞄具上的那个标尺怎么测算，就是这个目标人物对你的那个距离。
我操，叔，你都玩的这么牛逼了吗？
对对对，对你的那个射击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这个子弹是有下坠的嘛。
对，
每一种枪械它在不同的那个射击距离，它的子弹下坠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需要，就是它那里面有比如说红点，然后就是全息二倍镜、四倍镜、八倍镜，然后还有十五倍镜，就是你需要通过这些背景上的那个瞄具来测距，测算这个人距离是多少，然后通过瞄具的那个瞄点来知道你瞄到哪儿是正好能打到他。
对，就包括之前叔叔给我看了一个 98K 一击必杀的那个视频，就是讲300米到800米之间你拿 98K 怎么一枪打掉。我操，太深了。
我操，光是
而且那个
多，
对，那个标尺还不是标准的那种，就上面写着800，你瞄到800就行了。它可能两格之间是500，那你300的时候，你还要自己估算在3/5的这个位置。我天，特别神。
它这个游戏就是这一点非常非常，就是如果你要是玩进去了，可能会比较痴迷；如果你要是玩不进去，那个就是玩什么呢？就是玩心眼儿。这个游戏就是这一点，就是勾心斗角是这个游戏另一大特点。
狗，
我操，
对，就是靠
狗。
就咱上第一次玩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方向，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人打咱们，不是往前跑吗？然后有人打咱们，然后你们问我说：“哎，在哪打？在哪打呢？”我说：“右边，右边，后边，后边。”然后我自己觉得特带劲，我说：“我都已经告诉你们方向了。”
对，
啊，
你
们
其实不就是不熟悉看上面那个坐标系？
对，然后你们还不停问，
嗯，
对我都说在后面，后面，后面，然后你们还不停问在哪，在哪，在哪。我操，急死我！
游戏的上方它有一个标尺，它有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就是说像一个指针罗盘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它有从一好像是到300还是到360，它就是相当于一圈嘛。
对，360度。
就是如果你要是发现敌人的时候，如果是新手玩家，你不要告诉你的队友说，在我左边或者在我右边，这种是 无效的指令，就是说每个人的左右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在你的左面可能在我右面，我会脑子里会反应不过来，你是需要直接看屏幕上方，就是说在我的 W 方向可能几百
偏多少度或怎么着的。
对，
我操，我觉得念
这
个特别过瘾，我操，有种真的有种
从 S 方向往 SE 方向移动，在原点或者是在近点，然后你大概形容它在某一个房子，我们一般形容什么矮点房子我们叫厕所，可能有一个像一个车库的，我们什么假车库或者车库什么二层厂房啊，或者是一个什么蓝色的一个建筑，我们都是用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形容方式来形容。
但叔叔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用几点钟方向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很有可能新手不知道谁打死的他。
对，很多新手都是落地了之后他不知道敌人是从
哪个方位打的，
打了他，所以说玩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可能本可能比现在还要火的一个主，但是没火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入门的成本过高了。
对，包括秋生刚才说的那个几点钟方向，几点钟方向必须是我跟叔叔两个人面对同一个方向的时候说几点钟才有用。
对，
那其实跟前后左右是没有区别的，但只有在
必须得说东南西北。
对，在两个人方位下面，只有头顶的坐标才是唯一的，就是永远指向。不然的话，说几点钟方向，有可能我跟他脸对脸的话，那我俩的方向完全就是反的。
对，这个游戏它的入门成本目前来讲是。我认为从一个网游来讲是比较高的，首先这个游戏本身本体游戏本体是需要花钱的，目前在 Steam 上是98块钱人民币，就是需要花钱买一个这个游戏的，然后呢你还是需要一个能玩得起来这个游戏的一个电脑。
对，
这游戏很吃电脑吗？
这游戏非常吃配置，
还是比较吃的，
就是没有优化过的，
没有优化过的显卡几乎就废了，真的。
比这个游戏目前来讲优化现在比以前还是要强一些了，刚开始玩的时候优化还是比较差，现在还能好一些。
这个游戏
想是有一定要求，
想要玩好这个游戏，首先你要有一台能算是打它效果不错的电脑，然后你一定、
N 卡至少900系列吧。
对，
960是
对960最960底线了，然后我觉得还需要一个定位很好的麦克，就是耳机。
对，这个耳机是非常关键的。
对，
因为你辨别敌人从什么方向开枪，从什么地方跑过来，你的唯一你在看不到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耳机。
对，这就是今天秋生发的那个、
哦、
就是微博的那个视频，就有人作弊，就是他的声卡是自带这个波形的，所以说他在全屏界面的情况下、
哦、
他的那个波形在旁边像一个小雷达一样、嗯、哪个方向有声音、哦、他那个波形就冲着那
个
方向，
这个有点狠了，
非常屌、
这个、
非常屌。再就是这个游戏毕竟他制作人是之前做武装突袭的，武装突袭就是一个非常哈扣的游戏啊。
嗯，
武装突袭就是一张图巨的无比，可能50个人100个人，然后大家谁都看不着谁，一开始靠以蒙为主的一款游戏。
对，这个游戏就是你真的是需要有一定的投入时间去了解它，你才能打得好，而且打得有意思。
尤其
但是这个游戏
对它在武装突袭里面还有更过分的，就比如说叔叔刚才玩，就是假如说咱们用 98K 吧，除了在远端还有下坠的这就是子弹下坠这一说的话，你带了这个补偿器和带了消音器打出去的距离还是不一样的，你带着消音器就要适当的缩减你的，就是抬高你的这个标尺、
嗯、
然后你带了补偿器就可以打得更远一点。
对，这个游戏虽然也有配件，但是它没有影响
到，对它没有影响到那么
多，对后坐力有影响、嗯、
如果说大家想挑战这种奇葩的游戏，就考虑一下红色管弦乐，真的我觉得唯一可以跟这个游戏拼一下的就是红管系列了，
那个游戏也真的是太硬核了，
我真的一直没有敢玩。我操，
红色管弦乐是吗？
对，
红色管弦乐你可能死100把左右才入门，真的。
我认为现在这个吃鸡这个游戏的话，它是一种现象。
对，
它不
是，就
是它已经，
我估计跟那些主播们也有关系。
对，就是感觉好像谁不玩这款游戏，感觉好像有点落伍的感觉。
对，谁不知道
潮流了，
不知道这款游戏就有点那个。跟社会脱节的感觉，
我觉得吃鸡已经跟王者荣耀一样变成一个话题了，它不是一个游戏、
嗯、对
从某些表象上就能看出来嘛。你看很多那个职业级的，比如说之前玩英雄联盟的职业级的选手，现在都改行去打吃鸡，做职业选手了。
炉石区的主播们前一段时间
吃鸡，
全在吃鸡。然后我关注了好多玩守望的，玩守望的也在吃鸡。
我跟你说啊，这群 FPS 主播一点他妈的，就是这个忠心度都没有。COD Online 上的时候，一群人吐槽 COD Online 是，然后那个战地
彩虹六号，
对，彩虹六号战地一，就是反正他们这种玩 FPS 类的主播，就是什么火玩什么，根本不是说自己什么打得好玩什么。
对对对，他们都是这样的。
对，
嗯，不过确实一个玩的好的触类旁通了，也就他们。
不，
基本上是吧？
战地一因为描写的是一战的时刻，所以说它很有很多武器是单发的。你在直播的时候就看到两个人面对面，一人打一枪，谁都没打着，俩人站原地上子弹，你知道吗？
哦，见过见过见过，我操，
太可怕了！
这个游戏哈，我就觉得其实它火哈，我觉得它火的一个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题材，就是说这种游戏可能玩起来会让人比较兴奋，就特别是在你吃鸡那一瞬间，你会特别特别的兴奋。
对对对，
这个是可能它火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另外一个，我认为它的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很强的话题性。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游戏其实比较难哈，就是难的游戏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会犯傻。就是犯一些非常蠢的事儿，
太逗了，
就是导致就是大家在玩的这个游戏的时候会做一些非常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那天晚上就是咱们几个玩，就是我明显的回头看路途，
对对对，
就是有个小矮墙，他就是蹦不过去，就是他对着那堵墙就在那傻蹦，
特
别特
别
的蠢，
特别逗。就是
太蠢了，简直
那种墙一定要是跑着才能蹦过去，如果站在原地是蹦不过去的。但是我作为新手，我完全不知道
站原地蹦不过去。还有就是这个游戏就有一些小技巧啊，就小技巧就是比如说有这个、游戏它没有跳窗这个功能嘛，
对，
但是跳窗是在这个、游戏里是可以完成的，就是说你在蹦的一瞬间啊，就是你用你那大拇指同时摁住你的空格和 C 键 ，C 是蹲的，
嗯、
就
跳蹲嘛。
同时下按，对，
怎么感觉在玩他妈的超级玛丽？我操！
不不不，
你同时摁，你就能
跳。
跳
蹲在 COD 里面是一个非常高阶的技巧，因为在 COD Online 里面，你如果装备了马拉松这个技能的话，你是可以无限奔跑的，
嗯、
你就不会有体力值喘息的那么一个机会。如果说你无限奔跑的状态下，
嗯，
你如果直接跳窗的话，你快看到你的人物是用手撑一下然后翻过去，这个在于很多用冲锋枪短枪的玩家这块就会被卡住的话可能就会被机枪扫到然后直接粘住。如果你跳蹲的话，你就整个人越过去，
对，
然后你
飞过去了整个，
对，你整个人越过去了以后，你落地的时候要么继续奔跑要么直接接一个飞扑，这些都是
有一种
特别高
级的跨栏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跳蹲接飞扑，直接把手里的 C 四送出去 ，C 四甩到敌人身上以后，直接手里摁引爆，这就是完成了一个快递操作。
嗯，就是这种小骚操作很多啊。
对。
哎，上次咱玩的那个陈堵门口，我操，把我气他妈坏了。
那一把真的那一把，我好想把脖子掐死。
我操！我一身特别牛逼
的
装备，
冲撞就两个人不能互相穿。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进来，一个人还想出去，就是一个人正好卡到门那个位置，另一个人死活也过不去。
我操！我那天的装备超级豪华，
真的。我关键是那天
把他打死。
对，那天博士关键是他堵在门口，椰子已经进去了，他看到人多他出不来。然后你是好不容易进去被打倒了以后他又堵在门口，你爬了半天才爬出来，然后我被他卡的还进不去。我的天，那一把死真是完全因为他，我真是服了，
全他妈死了。
最搞笑的是什么？最搞笑，我装备很好啊，我有信心把屋里没人收拾掉，但是我不知道屋里有几个人。
对，然后他卡在门口你还进不去看，你也看不着。
我就以为屋里只有一个，然后我就把那人打死了，然后结果那边出了三个，我就被三个人打死了，就是好尴尬。
对，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武器捡到了以后都是单发模式，我觉得这个太坑了。
对，你需要切换一个射击模式。
对，这个太坑了。
而且打完子弹不能自动上弹，你需要手动 R 上弹。
对，这个是跟红管差不多
的，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意思。
打完了以后，如果说你紧张不知道换弹的话，你就是一直在搂扳机，就空打，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个蛮合理。
对对对，
这个蛮合理。
我觉得最合理和最合理的就是红管的那个看不见剩余子弹，就是你红管，你拿下枪弹夹，你只能看到这一弹夹的子弹是全满、半满还是空了。
嗯，
就只有这三种模式，所以说你很有可能你看着里头还有，但只剩两发了。
对啊，这个游戏就是这种朋友犯蠢，特别特别的，
对，
令人搞笑。就是有一天，我和我另一个朋友，我们一起组队，然后去已经我们其实已经很接近吃鸡了。然后我们坐着船啊，就是他那个船啊是一个双排的船，然后我们四个人坐满了嘛，然后我坐在后排，我的朋友坐在前排，然后呢我没切换那个射击的瞄准模式，就是我不是第一人称的瞄准模式，我是一个第三人称腰射的一个瞄准模式。
嗯，
然后在我们行驶的前方发现了敌人，然后他们也是开船，然后我就下意识的开了枪，然后我把我的队友打下了船。
你这样会被封号的。
只要队友都是朋友不举报的话，
他不举报就好了。就我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瞄准方向是在我的行驶方向，就是正常
其实你枪口是冲他的是吧，
我正好冲着他的后脑勺。我的朋友就从此就开始吐槽我，就说你打人从来没有这么准过，一枪爆头。然后紧接着无独有偶，
可以可以，
无独有偶啊，就是我昨天晚上又玩一局，我再次把我的朋友打死了。这回是坐车，我坐在副驾驶上，这回是特别搞笑，就是说敌人出现在了我的那个他的驾驶位，他在驾驶位的那个方向，我是横向瞄，我还是腰射在车里瞄，一枪把他扫下车。
哎，那你没有瞄一下吗？你是觉得瞄啊，还是
下意识？
一着急，下意识忘记了，摁那个瞄准模式，忘记了。就非常非常的搞笑，经常性的就是
故意的，你一定是故意的，
就犯这种蠢，比如说扔手雷没扔出去把自己人炸死了。就是开车能把自己撞死，你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
哎，我对于你、
自己
我太有办法想象了，真的。我有一天跟你坐了吉普车，你就把那车活生生的开在石头上，咱俩就剩半管血了。你的驾驶水平真的是有目共睹，真的。
就有一回就是啊，我们开车嘛，它是一个三人的摩托车，然后他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因为三人的那个摩托就是旁边有一个挎斗，那样能坐三人的摩托，那个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啊，
就经常性那个车翻车，很容易翻车。他在上车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说你开车的时候注意点，要不然你就一车三命。我这话说过去没有一分钟，他就直挺挺的对着那面墙就撞过去了，砰一下，我们三人全都死了。就是非常非常的蠢，我们
赖了，秒收
笑鬼了，真的是，就整个人都爆笑，真的受不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犯蠢啊，就是这是这个游戏的一大亮点。
对
啊，
还有我不知道是我显示器的问题还是我眼神的问题啊，作为一个新手，我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可以捡的，你知道吗？
就是眼神问题，别说、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
不太熟悉。
对，我可能地下有东西看不见，尤其是深色的装备。
就是这个游戏还有的时候敌人打不着，就是伏地魔非常多，伏地魔就是趴在地上嘛，嗯，趴在地上的人非常多，就是
对对对，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那个有八个人在水底下，在那个桥下面，然后桥上有一个人
打的少，
然后桥下八个人，然后最后那个毒圈就是在那个那八个人里面开始慢慢的 上面那个人已经死了，
嗯，
然后水底下这些人就开始互相的，哎，在水里也不能吃药，是不是？
对，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
对，什么也不能做。然后大家都开始就是游啊游啊游啊，就在水里也不互相也不能打，然后就是默默等死。
我觉得这游戏
就比谁血多。
不能开枪这件事情也挺逗的，就是下。往底下一潜，里头一万个人，感觉
对，就是比谁落水前的血多，特别残酷
啊、嗯！对啊，就是这样的嘛。这个游戏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这种特殊的游戏机制嘛，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死的时候其实是发生在那个非交战区，就是你往往是在被毒死的。你往往你就是不是被敌人打死，你是被毒死的。新手有的时候他不会选跳伞位，他经常呢会。跳到就是离那个毒圈中心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根本跑不过来。
就是、你在大半部分都是在跑路。如果你要是不会找车，那你就惨了。
我玩这个游戏第一局就是跟叔叔一起玩，我俩跳到了一个离毒圈，
那个时候
还能跑，
咱们俩都不太
大概跑了20分钟，然后我俩到终于到毒圈里头了，瞬间被打死。
对，瞬间被打死了。
我操！哎，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看过视频，然后我知道这游戏得躲嘛，
嗯、
然后我就一直爬着走，一直爬着走。完了，我看见一辆车，我操！我上车，我感觉我就无敌了那种。然后我就沿着大道开，
熟的了。
然后我就沿着大道往那个毒圈里开。我操！我觉得这游戏特爽，
哎、
当时
在别人眼里噎了，你
就
是送外卖的，你知道吗？
也没有人，我身上没有装备，我身上什么也没有，
嗯，
然后也没有人，就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开那种感觉。
你以为你在玩魔兽世界啊？
就开着开着，我操，开着开着我就死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我以为我在车里，我开那么快，他们打也打不着我那种。
你都不知道那些那个就是说高手在打车，他们到底有多准？
你就不怕别人有外挂，然后逼我一枪把你打死吗？
不是，我当时第一次玩，我觉得这样很牛逼
的。跑着让追上了你的车，给你来一枪吗？
他应该追着你跑上去问你哥们儿要外挂吗？
对，这个、就是、
他追着我的车，我操！
这个梗就是
真的，那太可怕了，
特别的逗，
太可怕了。
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说你一个人在开着车在路上跑，就是在。旁边就有一个人在跑，然后他在公屏里喊话，说哥们儿要外挂吗？然后那边没回，说我这个外挂特别猛，你看我比车跑还快，他就加速，他在地上跑比车跑还快，自撩。
哎，不过据说这个大逃杀的这个外挂现在巨贵无比，但是
有据说
因为他管
得
严，
有一些外挂他已经到好几千了嘛。
就是日卡900，今天玩一天900块钱。
嗯
啊，
因为这游戏外挂封的非常厉害嘛，就是说要是比较好，
你们有的时候就可以去关注那个排行榜，就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就上面会突然间 W， 然后一个一串莫名的数字或者 Q、
嗯、外挂嘛、WG
的数字
WG 或者 QQ 什么的、
啊、绝对就是外挂打上去的。就是让你去加
他，就是、
然后买外挂，
就告诉你买这个外买我这外挂就能打第一。就是都说这个外挂，就是说现在比较多嘛，实际上你玩下来的话，就确实会遇到外挂，但是没有就是说没有想的那么多，
对，而且
但是确实是有外挂的。
就是、我估计排今天排，假如说咱们玩5局，有1局能遇到不错了。就很有可能外挂正在毒圈内交战，咱们还在跑山，这就是很有可能。
对，这个游戏是这样的，由于它的那个设计啊，是外挂虽然说它是能有一些外挂，它是能自动瞄准，它是能就是说透视看到你在哪儿，但是呢，它也做不到就是说
穿墙
一万米你在某一个掩体后，它穿墙打死你。虽然说这个游戏有一些它是能物体穿越，就是穿某一些东西的，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穿的。
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新手，
有些东西还是穿不了。
我的连续5发狙击子弹全打在窗框上。
嗯，对，有些东西还是穿不了的。所以说，外挂也是会死的。就是如果你们要是4人组队，发现一个外挂，你们就是集火打这一个人， 他打死一个人需要的时间，你们剩下三个人打死他应该时间也是够了。
无限生命呢？
那这个东西还是
没有，目前还没有，
这个、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厉害到这种程度。
他这个是外挂封的这么严，也是因为 DayZday 跟那个 H1 不是 DayZay 跟那个 H1Z1
还是
对全死于
外
挂。
而 EZ1
现在这个
最后就变成一个鬼服了，
比较厉害，
就可能一个服务器里就一个人、两个人，这种没什么人玩了，最后已经。
这个游戏还是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梗，比如说平底锅的梗。
平底锅太狠了。
对，就是说
平底锅五级防御
太厉害了。
很多人就是没太懂，就是说在那个今年在第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个吃鸡这个游戏的线下比赛，就是说在科隆游戏展上它有一个线下实体的比赛嘛，然后说它那个颁奖是一个平底锅。很多人不理解，就是新人来讲不理解这个平底锅的梗在哪儿啊？平底锅在这个游戏里是神器，可以说是第一神器。就是说，在某一个版本更新之后，就是某一些玩家发现，就是说这个平底锅可以阻挡子弹，而且它这个阻挡的子弹呢是绝对的，
对，打不穿。
在这个
什么叫绝对？
就是在这个游戏里，没有任何一把枪可以打穿平底锅。
哎，可以，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 YouTube 上有一个博主、然后他做一个实验，就五十个人然后同时射击一个人屁股后面的
那个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卡模型了，
是吗？
对，那个应该是卡模型了，他在某一个角度模型出现问题了，实际上是没有东西能穿透、
反正是他们同时射击之后射击了几轮，然后把那人打死了，
所以说
那就是
单个遇到会怎么样的话，只要一把枪对着他，不可能打穿平底锅。
所以说，在游戏当中，你经常会看到平底锅这种东西呢，就是会优先失去的。在初期，就是说你别的不捡，平底锅是一定会捡一个挂在后背的，因为真的是会有的时候会挡子弹。就是我们经常在跑的时候，在躲。后面后方有敌人打的时候，你就听着叮当叮当，就是打锅上了。然后你在趴在地上打药的时候，你就会说：“操，幸好捡了个锅。
”哎，他只是保护屁股吧，
对，他只在，因为他是挂在后面嘛。他对他在那个就是，能保护在你的后腰位置，
对，
保护你的肾。
而且平底锅攻击力也很高啊。前期如果说俩人赤手空拳没有枪，你捡上一锅直接一下就拍死了。
对，在肉搏的时候有一个平底锅真的是非常占优势。
我操，我还没有跟人肉搏过呢。
我靠，这个游戏肉搏真的是超刺激，
跳起来打
超刺激。
每次在我没有武器的时候对方都有武器，不知道为什么。 fuck，
你没看过那个视频吗？
你要跟他发出诚挚的邀请。
你没发没
来我们
没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说有一个玩家他在落地的时候，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直播博主，然后他在落地的时候，然后就跟一个人肉搏，然后他被那个人连续打了两拳，他的血就剩了一丢丢，然后他就开始狂奔，夺路狂奔，然后后面人就死命的追他。按照正常的就是我们正常的套路，就是不会追得非常远，就看你走了，我就直接转身就搜资源
了。追了十三分钟，
那个人追，对，秋生说对了，就是那个人追了整整十三分钟，两人来了一场马拉松，追了半个地图，他们俩就开始在公屏里喊：“
然后最后那个，最后
不要追我了，
队友到了，然后砰一下打，
说他不要追我了，我操，什么仇什么怨。”就是狂追，就是这两个人超无聊的。
我估计追人那个人也是个新手，
超无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要追他打死他。就是我操，什么时候什么愿杀妻之仇夺妻之恨，真的就是这么大仇怨啊，就一定要干死他。那个视频简直是笑死了，很强，我操。就是简直太无聊了，这两个人
跑了十三分钟还没被打死。
对啊，这个局其实就是玩这个游戏，其实你活十三分钟其实
挺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
挺容易的吧。
新手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在跑十三分钟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碰到别人，别人在看人家跑的时候打你俩。 他俩在跑十三分钟的时候，真的是好巧，一个人也没碰到，两个
没到人，
两个人就在大马路上在狂野间肆意的狂奔。两
这个画面太美了，
就是你想想，就是两个人在肆意的狂奔，再放一个非常非常优雅的音乐，两个人对，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放一个什么你是疯人我是沙的画面，就是非常配的，你知道吗？还珠格格的画面，就是哎呀，五阿哥你来追我呀，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超屌，特别他妈无聊，这两个人。就是这种游戏，就是这种类型的梗，真的是演示太多了。还有，也是前一段时间说这个，说一个当玩吃鸡的游戏，说一个女玩家缺少子弹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就是要喊啊，我没有子弹了，然后就看从楼里面四面八方
全是子弹，
就大家感觉。再看火影忍者，你知道吗？就火影忍者那些忍者在从楼里面唰唰唰就蹦出来了，然后就开始
给女生送子弹，是吗？
一地子弹。
难道这就是某晨用女生号的原因？
有可能，
这没真有可能。
不是，可能自己玩完了以后，旁边让媳妇喊一句，然后你走吧。
我操，好阴险。
女生玩游戏真的吃香，
肯定的。
但是我只能说，这个是在某一些局面上吧。
好了，我可能要准备上手了。
某一些局面上，但是很多人尝试过，有某些局面上，很多人女玩家其实尝试过，该杀还是杀。
对，我不是
喊一声，肯定没有说话。
我之前看斗鱼直播的时候，就有一个。他这个人就是他这个人自己录屏是个男玩家，然后他当时在玩的时候，就对面有一个姑娘在这喊，然后他说：“哎，我算女的，哎，先别打，留着。”就可能对，就可能留一会儿，先去打别人。
就是我在看一个直播嘛，就是说那个斗鱼上的一个直播叫女王岩，也算比较有名的一个女主播吧。她在那个刚开始直播那个吃鸡的时候，就是。他还特意说：“哎呀，不要杀我呀！”然后就照杀，照杀不误。是这样的啊，我简单就是说明一下，这个游戏的语音，它的频道呢是有两个频道，一个频道呢是公共频道，就是所有玩家周围附近所有的玩家都能听到你在说话。
还有队友，
还有一个频道呢是组队频道。就是大多数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不是单人的那个 solo， 就是单人模式呢，很多人都是开组队模式的。所以说，在组队模式的情况下，你在公共频道喊话，组队模式里的人是听不到的。所以说，就即便是女玩家，可能有一些玩家可能有一些心慈手软，但是他也听不到对面是女玩家。所以说，该杀还是杀，
所以该喊就得喊，
并没有什么用啊，该死还是死。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残酷，
确实是
真的，就是即使是队友，你就可以感受到，我有一次跟陈博跳到了同一个点，这比什么都没给我留，你知道吗？就在我眼前捡走了一切，我也是服了。
也是你，因为你看不见。
不是，他落地比我早，你知道吗？
啊、
哦！我刚到一楼的时候，我就看他已经把一楼搜光了，直接冲上二楼了。一直搜到了阳台，你知道吗？
比较考验感情。
一直搜到了房顶，然后跟我说：“陆总，楼下有把手枪，你可以捡一下。”你大爷！
就是大家在玩的时候呢，就是如特别是组队玩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分配，一定要合理分配。就是说，
大家不能全都跳到一个点。
玩的时候，对，
全跳到一个点的话，资源
扯着一个
来，资源自己都没法分了。
对啊，他在分配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合理，比如说。我在捡枪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捡的过程中，一定要问队友你捡没捡到长枪。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捡到长枪，就告诉啊，我这面有一把长枪，你可以过来捡。然后你队友马上过来捡一把长枪，这样的话你的火力就是双倍的。如果两把枪都放在你的身上，虽然说你们是一队的，但是你的火力
你也只能切出
一
把来打呀。
对，对你不能掏出双 M4 对射。双枪老太婆，
对，我觉得这种合作游戏比 DOTA 内容就好很多。
对，它在分配资源上一定要，
对，而且子弹不是通用的，就很多情况下，我手里有你的子弹，你手里有我的子弹，大家就赶紧扔一扔， 包括绷带啊什么的，没血了，大家就赶紧
一定要在就是说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交流，像我们在玩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交流，这也是就是说像新手刚入门的玩家就是有一些建议嘛，就是你需要熟悉每一把枪的子弹，就是说主流的就是只有其实只有两种比较好记，一种呢是美系的 5.56 就是 M16 啊 M4A 啊就是这一类的是 5.56 子弹，另一类呢就是 AK 系列的就是 7.62 其实大概就只有这两种子弹，所以说你们在捡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捡的枪到底是配的什么子弹，这样的话你在跟队友报的时候你说我现在需要 5.56 子弹，我现在需要 7.62 子弹，所以说当资源不太充足的情况下，你们两个人尽量要捡不一样子弹类型的枪支，这样的话你们在互相捡的时候才不会互相抢资源，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新手很多人不太注意，这个就是两个人都拿 5.56 的子弹，这样的话很容易到后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比较紧张，就是你们俩可能打到后期都没有，
而且
没子弹这事儿，
两人都没有子弹，
而且那个某些冲锋枪型号是和手枪和某些手枪共用9毫米的这个子弹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我
九毫米子弹
很多冲锋枪和那个博莱塔，
很多冲锋枪是
对，很多冲锋枪和博莱塔是共用子弹的，就是你可能你捡到一把1911，或者说捡到一把左轮的话还好。你捡到一把那个博莱塔的时候，你把自己冲锋枪子弹全打没了以后，你到时候切到手枪，发现手枪也没有子弹。
对，还有一些小技巧需要注意一下，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陆总提到的左轮，这里面是有左轮手枪的，它这个左轮手枪是使用7.62的子弹，所以说你在捡的时候不建议捡左轮手枪，就是你捡一把点45的手枪，或者是捡一把9毫米的手枪都可以，因为它是连发射击的。左轮手枪它上弹慢，发射。
我操！我怎么想起来咱上次玩 CS 了
？CS 相对来说还会容易一些。对，那7.62毫米其实是原则上步枪子弹。步枪子弹的话，它口径非常大。左轮如果说你右键精准射击的话，特别跳，真的是简直没法用。
嗯，
有点麦格雷六连发的感觉。
碰到有左轮的话，就直接就是跳过了，只把子弹捡走。我们只捡子弹，不会捡手枪，哎，所以说一旦要是这种情况下，就大家需要注意。再就是分配药品，药品它这里面分几种，一种呢是医疗箱，这个是一次性回所有血，比较难捡，很少出产哈、啊。就是再就是急救包，大的急救包大概能回80%的血一次性，然后再就是绷带，然后再就是止疼药，再就是那种能量饮料，就以此类推，往下越来越少啊。就是说如果要是打到后期的话，大家一定要尽量分配的合理，每个人手里都一定要有一些补给品，因为保不齐每个人中弹嘛，对不对？站起来一定要自己补一口，因为没有办法队友给你治疗，队友可以把你救起来，但是队友没有办法给你加血。
如果说你队友手里拿着3-4个急救包，你这有20个绷带，你只剩一丝血了，你得打到什么时候去？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让你的队友分配你一点，比如说急救包或者是能量饮料这种东西，这样的话保证你自己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再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比如说我有像刚刚说，比如说20个绷带，我需要分10个给我的队友，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分配啊，就是说你需要在电脑上摁住你的 Ctrl 键，然后你点那个物品，然后往那个地面上撇，就是在屏幕的最左端你给撇下来，然后它屏幕上会弹出一个框，打数字，你打多少数字一回车它就分配。
我操，我刚知道
一些小技巧。就是这个是你是需要玩一段时间，或者是你看一些就是主播他们怎么玩你就知道。
这没有教程谁知道这事，
关键你自己都不够用药，你没有机会分配到别人。
不是，关键是我就死了。死。
所以说他是鼓励你什么呢，就是你资源少的情况下就鼓励你去战斗了、鼓励你去抢别人的，你把别人打死了你不就有药吗？
确实是，
但往往呢你打不死别人就被别人打死，
他这也没有练枪的机会。唯一练枪的机会就是死，我操，
没练枪。
训练
其实一开始在没飞之前也是可以摸到枪的
啊、对，这倒是。
对，就有的时候可能新手根本不知道 两把霰弹枪有什么区别，就一把霰弹枪是就是八发子弹还是五发子弹，哪个可以是上弹的，但有一把跟它长得差不多的其实是双管猎枪，就是这种前期只能拿到喷的情况下，我操，真的太吃亏了。
玩的时候需要熟悉一下，就是说某些枪的特性，就这里面就是很少能捡到没有用的枪，就特别是刚落地的时候有什么捡什么、
嗯、
有什么捡什么，就是那里面还有弓弩呢，弓弩有的时候你该捡也得捡，关键时刻也能杀人，但是你需要熟悉就是说就是所有道具的一些特性，就比如说刚刚陆总说的就是霰弹枪嘛，霰弹枪就是这里面霰弹枪一共有理论上应该是只有三种，就是一种呢就是陆总说的是两发子弹的双管猎枪，那个是射，其实它的射速很快，它两发之间射速是非常快的，但是它的间隔非常的长，就是说你需要打两发马上上，但是打人是比较狠的，因为毕竟还是霰弹枪嘛。还有一种呢是五发的，五发的呢它的那个射速比较慢，它的那个两发之间
要上
一个弹，但是好处，对啊，但是好处呢它是有五发子弹，你不用一直在上。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连续的，它其实算是一种怎么讲，算是它是算是一种霰弹步枪，它的射速非常快，
22和211的区别吗？
对，但是它出产比较少，
对，
但是确实
连喷近距离，近距离胡连简直是神器，
但是在楼宇内部就是说是非常强，特别在攻楼的时候，就是说在你要打一个楼内部发生战斗的时候，一把霰弹枪是比所有枪都好用的多，
就直接，
但是
如果是猎枪单人遭遇战的时候，就呼两发上去，这人肯定倒了，
对，两发肯定就倒了，就是哪怕他有三级房三级头，你拿个喷子喷的他也是要倒的。
嗯，
如果玩过 COD Online 的，就
是
单喷、连喷和游侠，那个双筒猎枪其实就是没有被锯短枪管和握把的游侠。这种游侠的这种双筒猎枪的，在实际构造上就是两个枪管是两个分别的扳机，它并不是一个扳机来控制两个枪管。也就是说，你在开枪的时候，并不是你扣扳机两次把这两发子弹打出去，它两个扳机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你如果原则上你在实战的时候，你一下把扳机拉到最后，是同时可以扣掉两个扳机，所以说这两发都出去了、
嗯、
但是相对麻烦的就是你压枪管的时候这两发子弹都要换，也就是说 你瞬间火力特别大，但是你过去了以后你上弹间隙特别慢，
嗯，所以说你在就是一个人能拿两把枪，算是手枪应该是三把枪嘛，所以说新手玩家如果你要是选择枪械的搭配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你一把长枪搭配一把短枪，
对，
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方式，或者是一把狙击搭配一把射速比较快的步枪，就是看你的那个就是你们的资源情况了，就是资源不好的情况下就是可能搭配一个喷子，资源好可能是一把狙击搭配一把步枪。
而且在遭遇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枪都调成，第一调成连发，第二是子弹都上好，这样是吧，你在第一把枪打没子弹了以后瞬间切武器，绝对比你躲起来上子弹然后再回去跟别人打的话要吃香的多。
切换射击模式是按键盘上的 B 键啊，这个很多人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
单发和
不知道切换模式、这个、
就这种小知识，我靠，
这种小知，因为这个游戏没有新手引导你知道吗，很多东西你 你是
完全不知道。 DOTA 都有了，我操，这个游戏竟然没有。
真的椰子推荐你买一个红色管弦乐，你就知道吃鸡是多良心的一款游戏了，
是不是？哎，就说这种硬核游戏现在真的
玩。我和叔叔第一天红色管弦乐大概卡了30分钟，是卡的新手教程，
是不是？
对，他新手教程在第六关是打一个是类似于机枪一样的东西，但打时间长了以后那枪就红了，也不能，然后旁边还是我那还是俄文还是什么文，反正我看不懂，然后最后去百度一下跟我说枪管过热要换枪管，
我操，是不是
能换枪管，
特别可怕，
贼神贼神。
哇，这种硬核游戏现在竟然能火也是够纳闷，
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因为它特别硬核。
哎呦，
对，吃鸡的火硬核是一关键，再一关键就是因为它硬核所带来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儿，
确实是
话题嘛。
现在它其实是一种某种角度上
逆潮流，
它其实是一种社交方式，它是一种社交方式
啊。
就是比如说我，我们之前我和我同事，我们自己有一个小队，然后我们经常出去上网吧玩嘛。
啊，
现在是网吧是这样的，网吧专门有一个吃鸡的专区。
我操，是不是？
你们很长时间不上网吧了吧，对吧？就是吃鸡是有个专区的，就经常会有一些人，哎，哥们玩吃鸡呢，哎，加好友一起打一下，然后本加个微信，然后
本加个微信，
就一起以后就一起干了，然后慢慢就变成朋友了。
我操，是不是？
对，它是一种社交方式，就是这样会是这种状态。
哎，上一款巨火的游戏不是英雄联盟吗？是吧？但是在英雄联盟里怎么就没有见到这么友好的交友方式？一般不都是喷吗？我操，是不是？这游戏里喷的好像很少。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
咱上次玩那个队友，就是咱们匹配的不是三个人嘛，然后进来一个不是路人嘛，
嗯，
然后跟路人交流的好像也挺和谐的，是吧？虽然咱们三个开车把人家给抛下，
但我没想抛下人家，我真的就是找
车。对对对，确实是，
我真的是找车。
对对对对对，后来不是找着车了吗？
其实我当时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就是假如说我没找到车，
那就
咱仨就开车走。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哎，这个就说到了，就是这个游戏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一定要阴险。
就没办法，为了生存，
人与人之间最
强行给自己找借口。
虽然说我义正言辞，
对，
不过确实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特别挺友好的。我觉得，虽然那个出生点的时候，总有人在那骂，总有人说什么
“发这个
发
，Taiwan number one”，
对 ，China number one， 但是总体来说，好像人与人之间还是挺和谐的。
对，
因为
没有那么多那
怎么说呢？相对来说，那个英雄联盟，他需要技能间的配合，比如说你打辅助的，到时候没帮好我或怎么样的。但这个就是
对
咱们装备都是一样的，咱们也都是
这个叫合作，那个叫配合。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是同样都是玩射击类游戏，你玩 COD 也好，你玩 CS 也好，包括你玩吃鸡也好，你的这种合作类型和你玩彩虹六号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彩虹六号也好，
对
彩虹六号也好，包括那个守望先锋也好，他们每个人的功能性差的特别大。
对，他有分工。
对，你是盾，你到时候没去挡，我就可以骂你。但是如果说
对你没有发挥你的
作用，但是你在吃鸡里头，我操，我也是一条命，你也是一条命，我凭什么挡你啊？
每个人都是有作用的，就是你玩的再次，大家都差不多水平，你都是会有作用的。最起码你在敌人
捡东西给别人是吧？
对，你捡东西给我也是对我一种帮助啊。就哪怕你在两个人大家互射的时候，就哪怕我打不到敌人，我是一种火力压制啊。
对，听着枪声，听着枪声，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不冒头啊。
对，所以说这种游戏它是互相帮助，在队友之间其实很少发生就是说口角的，就可能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犯的非常非常的蠢。
就比如陈，我操，
非常非常的蠢，他就卡在门口。你就有的时候就确实需要骂他两句。
我操，我还有一个特别纳闷的问题，就还是那个他火不火，你说他这算逆潮流吗？
其实
就是在他火之前
算是吧，他其实他的那个就是火的程度某种角度
他现在自己已经成为潮流了，
对
对吧？但是他是在他火之前他应该是算逆潮流的吧。
嗯，算是一种逆潮流吧。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就是这种硬核游戏，
嗯，
等会儿这
些游戏都过于简单了，嗯，
你们听，
秋生睡着了是吗？
对，他睡着了。
哦，咱们聊咱们的，咱们聊
咱们，
咱们
继续。
就是我这两天开始玩那个 MGS， 就是那个合金装备，
嗯，
给我感觉就是。就我之前没有玩过潜入类的，
嗯，
然后合金装备
比较难，
对，就是潜入类比较硬核，然后我玩的我特别累，
嗯，
就是各种死，第一关我过不去，第一关我就死了至少十次，然后我还得看攻略，第一关就是刚过了教程关，
对，对，就是，
然后我就得看攻略玩，看攻略我还死了好几次，
看攻略玩还不定过呢，
对啊，然后这种硬核游戏
就一，
我操，
你一旦
就特别让我没有耐心。
哎，对，撑过去了，我一下
撑
后面就
过去了，特别爽。
对对对，对，这倒是，我后面连续玩了好几张。
因为你这游戏前期特别难，这游戏前期特别难，所以说你当时真的吃到一次鸡那种感觉是，
他给你的回报，
它不是那种你打怪练级才能得到的那种游戏。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带动作用，就是有一些玩家他撑过去了，他体验到那种快感了，他会传递给他周围的朋友，周围的朋友还在苦海当中。当周围的朋友就是说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大家都差不多，他就会降低自己的那种怎么屈辱感或者是什么羞辱感，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他会降低。所以说当大家都一起成长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特别难过，原来大家都差不多，都是落地死嘛，对不对，都无所谓。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外面裸体你会觉得非常尴尬，但你在澡堂子里面你脱光了屁股你不会觉得特别尴尬，因为所有人都是脱光了屁股，就是这个道理。
这确实，而且还有一点，就高手跟就是新手之间我觉得差距也不是那么大，就是高手没有枪也会被打死，也会就是就是第几名就会死，就是第十几名或者二十几名就会死，是不是？
嗯，你重说一遍。
就是高手与新手之间，
嗯，
就是一个高手他捡不着装备他也会死。
对啊，
然后大家死的死，对啊，大家死的都一起死，就感觉很开心，
都一起死了。其实现在这个游戏其实它因为现在也是有那个像类似于像天梯的排位系统了嘛，所以说很难出现就是说技术差别太大，就是打得好的永远是要碰到打得好的，打得次的就是你碰到的跟你水平其实差不太多。
哦，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啊，所以说就是我跟你们匹配的时候，因为我也玩了挺长时间的了嘛，然后就是我跟你们匹配的时候，我匹配的对手肯定是要比我的那个
弱一些，
就是说那个弱一些，所以说我在跟你们匹配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在跟我队友，就是我同事他们，我们一起组队玩的时候，我们匹配的就是敌人，我觉得他们要弱一些，是你真的会明显感觉到，就在我这面，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更弱一点，就是在明显在对枪反应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他反应比你慢，他开枪比你慢，就是他打的没你准，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
所以说还是要多玩，哪怕你一开始自己单排，你去熟悉这个游戏。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单排其实就是练生存，就是生存游戏就是练生存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最开始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往人多的地方跳，找上的
找上手，
就是练反应。
因为单排你很
陆你、第一次玩你第几名？
第一次玩第十五。
我感觉我最可厉害了。
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玩，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就是至少是前二十。就为什么呢？
对呀、啊，莫名其妙啊！
就是你刚开始玩的时候特别小心翼翼。
对，你觉得这把
啊，
你不会主动找人去打，你很少主动找人去打仗，就是你会躲起来。经常会往山上跑啊，往一些隐藏点跑啊，你很难碰到敌人。一般你们能得到游戏的中后期，你才能圈越缩越小的情况下，你们才能碰到人
。
但是你手里面的枪跟别人的枪的级别可能会差一些，你的装备可能会比他差。
而且很，
你打他一枪，他打你一枪，那可
而且很有可能你前期一直在苟，你知道吗？我第一把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就是一直在苟，
我躲了大概20分钟，这二十分钟我是完全没开过枪的，所以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我这把枪
是
单发还是连发的，你知道吗？对啊，
所以
说还是就是单排的话，你就多去玩一玩，然后就前期你就别苟了，因为你自己单排吃到鸡的可能性很低了，所以说你就去当练手吧。
单排就是你可以往一些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跳一跳，因为就你自己嘛，没人
熟悉熟悉地图，
说熟悉熟悉地图，熟悉熟悉各种枪械，
然后你就是跳跳学校，
能阴一个人，
跳跳学校这种地方，
试试
先就是人多的地儿拼一拼，跳跳军事基地，跳跳人多的地儿，
可以拼。
我自己单排玩的第二把，就是我跟叔叔那天玩完以后，我自己玩的第二把就碰上大雾天，你知道吗？完全懵逼。
嗯、
你在地图上不知道自己跳到了哪，你不知道自己周围都有谁。
雾天
还有天
气系统，有天气系统，有雾天，有下雨。
我操，我还没有遇到。
大雾天，用叔叔话说就是，
是这样，
收音器赢一半。
对，大雾天是由于雾天嘛，雾天的能见度极低，就是说200米你基本上是看不到200米以外的人了。所以说在雾天的时候捡狙击枪其实是蛮吃亏的，
因为看不着人，
因为看不着人、
哦、
你就不如捡把步枪、喷子或者是冲锋枪，就是但是前提是最好是能捡到一把消音器或者是一把消焰器，就是尽量能压低你那个火光，让你尽量的不要发出太过多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打死敌人的时候，敌人真的不知道是哪儿开的枪。
啊，
就是经常性的你会看到，就是说在游戏的中后期，所有人都不在地上走，全在地上爬，全在地上爬，因为你爬的时候，就哪怕在20米外
都看不见，
有个敌人在爬，你都不见得能看到的，真的是看不见。因为能见度非常低。雨天呢是这样的，雨天呢虽然能见度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雨天听不到脚步声
啊，
特别是在打雷的那一瞬间，假如说有人开门有人进房间，你就是完全，
所以说有没有就是那种高级玩家就是等打雷那一瞬间冲你来？
有的，我昨天打那局是我是用那个空袭的声音、
啊
掩盖我进屋子的声音，我把那个人打死了。
他慢点走是没有，是没有声音吗？
慢点走，
声音小、啊、
你在地上爬都是有声音。
哦、
啊、但是你需要放大你的那个耳机的音量，还是能听得到的。但是外面下雨，你外面下雨打雷或者是就是空袭，你就是听不到了，真是听不到，因为声音太大了，掩盖掉了。
我就是专门弄了一个有耳机打游戏，就虽然说平时听歌耳机音效也都非常好，但是这种游戏耳机可能说你听起来音效很渣，但是它的定位方向什么特别准，因为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吃香，它可能声音很空，声音特别干，但是方位特别准，这就是特别占优势。
嗯，行，差不多了，咱这期聊的也挺多了，
都聊睡一个了。
基本上 把这个游戏聊挺透的啊。对，还忘说了最后一点啊，这个游戏你还是玩的时候还需要买一个加速器
啊。对对，刚才聊这个游戏成本就忘说了这一点了、
嗯、
就是你首先要有一台能带得起来的电脑，再还有一个定位准一点的耳机，然后键盘鼠标也不能太次，起码玩对吧，你不能鼠标特别飘。
嗯，
然后呢再就是你这个游戏也要花小100块钱来买，然后你每个月还得，
最后是加速器，
每个月还得买个加速器。
对，其实投入成本蛮高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投入成本，我感觉玩这个游戏真的好多好多，比现在还要多。哎，行，本期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
拜
拜。
十分感谢您收听杂家杂谈，您可以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订阅本节目，欢迎收听打赏订阅点赞。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和建议，也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黑手起家，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